听众朋友，本周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的最后一周。周一，他将在卸任前发表一场聚焦其外交政策的告别演讲。报道指，拜登将会强调美国在其领导下恢复了全球领导地位，并通过修复与国际联盟和多边合作，为全球留下一个更为强大、更可信的美国。然而，这些成果也面临着即将重返白宫的前总统特朗普改弦更张、推翻其政策的挑战。4年前，拜登在竞选时就曾强调其外交方面的丰富经验。现在即将任届期满的拜登将在演讲中重点阐述其任内的外交成就。美联社的报道说，拜登在就任初始就将修复因特朗普4年美国优先执政而紧张关系的联盟置于外交议程首位，在其领导下恢复了与盟友的密切合作，并重新确立了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以及在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发挥领导作用。即将卸任之际，拜登将会确认自己让美国恢复在世界舞台的信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证明美国仍然是全球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这一信息将会成为他周一下午就其外交政策遗产讲话的核心。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当我们上任时，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袖，但现在没有人再这样说了。华盛顿认为，拜登政府为世界提供了稳定支持，为美国和其盟友关系奠定了更牢固的基础。报道回顾，拜登从就任之初就经常提及美国回来了，但其执政却经历了战争、灾难和误判。早期的阿富汗撤军行动首先成为一大争议焦点。喀布尔机场上，美国飞机抛下绝望的阿富汗人的起飞，恐袭导致13名美军士兵和170名阿富汗平民丧生。拜登兑现竞选承诺，结束美国最长的战争，但撤军的混乱和代价高昂受到广泛批评，被特朗普及共和党批评者指为拜登任期失败的标志之一。特朗普在此次总统大选辩论中就曾说，美国在阿富汗的表现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尴尬的时刻。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乌克兰，包括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美国也协同盟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孤立莫斯科，使其为发动战争付出经济代价。但拜登也因在战争初期对乌克兰援助过于谨慎，没有及时提供某些先进武器而受到批评。例如，美国最初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长城导弹和 F-16 战斗机，但犹豫之后最终做出妥协。拜登解释称，这种谨慎是为了避免与核武器大国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然而，随着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乌克兰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特朗普多次批评乌克兰战争让美国纳税人太多支出，并发誓要尽快结束冲突。美国前驻波兰大使丹尼尔·弗利德认为，拜登的乌克兰遗产可能会受到特朗普未来行动的影响。他说，如果特朗普能够带来一个许多美国人可以接受的体面结局，拜登可能会因此被批评行动迟缓。在中东问题上，拜登政府的政策也受到广泛争议。在哈马斯2023年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加沙战争。拜登政府坚定支持以色列，并为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同时协调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打击。然而，加沙地带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使得拜登面临道义压力，超过 4.6 万巴勒斯坦人在战争中丧生。加沙在以色列的轰炸和封锁下，居民生活极其恶劣。尽管一些活动人士呼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但拜登政府的政策基本保持不变。美国国务院最近几天通知国会，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武器。美国前国务院中东谈判代表米勒指出，拜登在推动以色列对加沙采取限制行动方面未能施加足够压力，这超出了拜登在情感和政治上的承受能力。与此同时，拜登的中东顾问布雷特·麦格克正在努力促成一项人质和停火协议，然而时间所剩无几。而特朗普则威胁称，如果在其就职之前以色列人质还未获释，哈马斯将会遭受地狱般的打击。 沙利文在采访中没有就特朗普对哈马斯的威胁发表评论，他表示说新老团队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即达成协议。他说让即将卸任和上任的政府都认识到尽早达成人质协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是一件好事。据报道，拜登周一下午将在美国国务院发表此次外交政策演讲，此后在周三晚间再将发表一个更为一般性的讲话，向美国民众做任期告别。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